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通知国会，他计划在90天后签署与墨西哥达成的贸易协议。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与加拿大就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未能达成一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和加拿大将在下个星期三继续谈判，加拿大仍然有时间加入新的地区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计划11月签署这个协议。加拿大的首席谈判官外交部长弗里兰对美加两国达成互利的协议抱有信心。他星期五结束了与莱特希泽的会谈后对记者说，我们知道一个三赢的协议已经唾手可得。美国国务院延长了今年1月10日发布的劝阻美国公民前往朝鲜的通告，继续把前往朝鲜的通告维持在第四级。美国国务院的通告说，持美国护照的公民不得前往或过境朝鲜，除非得到美国国务院的特别批准。通告还说，美国政府无法在没有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朝鲜向公民提供紧急服务。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不动声色地帮助朝鲜改善旅游业，以获得他急需的硬通货。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在中国吉林省的珲春，中国旅行社展开了只允许中国公民参加的朝鲜当日往返旅游业务。报道说，旅游者通常只准去一个地方，享用物美价廉的海鲜，同时还可以观看歌舞表演。朝鲜由于开发核武器以及试验导弹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朝鲜经济受到影响，也难以获得外汇。朝日新闻援引了解旅游业的中国人士的话说，珲春的当日旅游业务从今年7月10日开始，每人收费100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5美元，每天大约有500名游客。美国邀请印度共同应对紧迫的安全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对新德里进行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问。蓬佩奥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与印度外长和印度国防部长在9月6日举行名为美国印度2+2的高层对话。据称，停止印度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及减少对俄罗斯军火的依赖将是双方对话的关键话题。为了减少德黑兰的财政收入，美国正在想方设法让所有的国家停止从伊朗购买石油。印度是伊朗石油的一大买家。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和美国一样关心制止伊朗恶劣的行为的紧迫性。在非洲领导人下周齐聚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之际，斯威士兰的国王将在本国举办传统的芦苇节。斯威士兰表示不会与台湾断交。地处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斯威士兰在1968年独立建国时即与台湾建交至今，是目前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北京近来利用援助和外交施压，让台湾的邦交国一个个转而与北京建交，预计北京很可能会在9月3日至4日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向非洲国家再提供新一轮的经济援助和贷款。川普行政当局停止向帮助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称这个联合国机构糟糕得一塌糊涂。美国国务院在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了数十年资金之后，星期五宣布不再提供支持。国务院说，行政当局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美国不再向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党纪成为史上最严加法，习近平是否要反击党内的挑战者。从滴滴案到网络禁言，中国警察为何两副面孔。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治。中共最近宣布新修订的党纪条例，为中共8900万党员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媒赞为世上最严加法。条例不仅加入坚决维护习核心的内容，而且将违纪范围大大拓宽，连热衷搞形象工程或者不重视家风建设这类界限不清的行为都成为罪名。那么习近平定下如此严酷的加法，是不是要对前段时间党内出现的挑战进行强势的反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新的党纪内容宽泛，定义不明，可能在全党制造高压的气氛，这将促使党员洁身自好，还是让他们噤若寒蝉、离心离德？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都认为呢，中共宣布这个新的党纪条例呢，是习近平反击这个挑战势力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认为习近平最近还有哪些反击的这个迹象？
习近平是反击，但更准确的说是报复。因为在7月传出政变传闻，8月有北戴河的激烈的争议。那么当时这个在习近平7月中旬出访期间10天，当时他的亲信栗战书发起了一个表忠运动，结果不巧弄巧成拙变成了不表忠运动，少数人表忠习近平，所谓定于一尊或者是一锤定音，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不表态，高级官员不表态。所以习近平回到国内的第一件事，7月31号就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处分条例，说这个党的处分条例这一次啊是为党员干部量身定做，也是为实际上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专门针对这些人，其中加了很多条，最关键条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也就是将来你表态也好不表态也好，你只要流露出对习核心不维护，你就会受到党纪的处分，说这是一个习近平的报复行为，我认为。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我也看到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他在晋升那个将军的时候了，有一个对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说听党话就是听习主席的话，跟党走就是跟习主席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不断的强化他的这个权力地位。但这里边呢有一个最根本的概念问题，我相信呢就说他没有搞清楚，而他的高参呢王沪宁呢，我觉得应该在政治学理论上呢应该补补课，就是权力了，像我们杨建立先生呢是主修理工科的了，他知道权力不会是一种物理学概念，不是说只是就说一个单独可以存在的一种力学上的东西可以发射出去的，权力呢其实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必须在有一个就是说施予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下面的延展呢就是一个权威，那么它有威信，而权威的那个建立呢需要有合法性。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呢你可以看到了，他其实在不断的破坏这个他自己的赖以存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同时呢他这种强势的对这个社会对个人甚至对党员的，就像刚才破空讲的这种报复了和惩处了，其实又丧失了更多的这个合法性，所以我觉得他在玩一个非常那个危险的一个游戏。
嗯，杨建立先生。
好，这个7月份传出很多的所谓的谣言哈，这个我们也没有准确的信息到底习近平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但是从各方面的信息源及各种迹象判断，习近平在7月份肯定受到了党内的挑战和批评。那但是他在这个传言纷纷的时候能够出国访问，说明他有相当的自信，回来以后马上就开了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6个稳定，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稳预期，这个预期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它主要在里边讲的是经济形势的预期。
嗯，
那对人们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它是自我实现的，就是每个人都人坏了，他不爱投资了，这个经济上就完蛋了。但是另外一个预期就是对习近平的权力预期，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习近平的权力不稳定了，那他可能就真的不稳定了，尤其是党内的这个高层 他要选边站的时候，他发现你的权力不稳定了，他选边站的时候，他就要重新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如果习近平示弱，他的权力就会出现崩塌，所以他必须进行反制。所以在同一个会议中提出来党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纪律处分条例，这两个题目好像不搭嘎，但是提出来了，这就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说这是家法，我家长回来了，有些孩子调皮，我要用家法开始惩治你了。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家法里边可以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包罗万象，把所有的东西都包罗，把家风也包罗进去了，森严而无标准。什么叫森严无标准呢？很严格，但是没有客观的标准，这就增大了任意性。而这种任意性对习近平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是他是家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惩罚条例呢，可以说是纪律处分条例，是习近平定义一尊，同时又给了习近平一个惩罚，可能挑战他、威吓、挑战他的一个利器。
对，好的，确实是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不少的西方评论人士呢，把这个新的这个党纪条例和这个黑社会的家规相比较，他们用了这个 mafia， 就是这个黑社会的这个词。你觉得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通过这个所谓的党纪处分条例啊，习近平等于公开承认共产党就是黑社会。黑社会的重要的特点就是家规，就是私刑，动用私刑，就家规家法，甚至凌驾于这个国家法律之上。你们这里边提到很多东西啊，刚才这个两位也提到，建立和下面也提到这个把家风，说是什么家风要拉进去，其中一个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管教就叫管教十年吧，就是
师管师教啊，对配偶和子女师管师教，对。
但是师管师教呢没有标准，就是一个说法，谁来制定这个标准，谁来鉴定？说比如师管师教，那子女经商是不是师管师教？那几乎高官的子女都在经商，家属，而经商背后就是权力交接、勾结和那个权钱交易。那么另外出国留学算不算师管师教？因为中共要求不得接受西方教育，要求中国的大学生不能受西方教育，不能有西方价值观，但是高级干部都把这个子女送出去在西方接受教育，算不算私管私教？说这个私管私教没有一个标准，那就说你是私管私教你就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就是不是，那就临时起意，到时候习近平对谁也就是选择性的这个来针对了，如果对谁看不顺眼，就在你家里挑毛病，然后就给你加一个私管私教，然后开除党籍开除职务，所以说完全没有一个标准。而这里边呢还有双重标准，比如说他提到一个说不得任人唯亲，不得搞三头主义，但这个恰恰就针对习近平本人，最大的三头是习家军，在中央委员会占60%，在地区首长中占60%，最大的任人唯亲就是习近平。习近平把福建旧部、浙江旧部纷纷塞进了中央，还没有一个恐怕比江派、比团派的这里更离谱、更过分。所以说，如果要查这个任人唯亲三头主义，首先就查到习近平头上，他干不干？所以这双重标准，这对人不对己。
好，听听夏明教授，您觉得这个新的党纪条例中哪些是最值得担忧，或者最值得担忧的这个条例？
对，最值得担忧的，就像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当然有一种黑社会化的这个倾向了，因为它这种的家规了，而且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黑社会了，那么它是一个就是封闭型的一个家长制的一个领导的一个等级金字塔这么一个体系了。它是以暴力那个为后盾，而且是以伤害整个社会了或者公共利益了那么为目标的，那么是完全为他一己私利的。其实共产党呢，今天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以习近平这样的搞法来继续下去的话呢，共产党本身就没有那个就是太多的合法性，他以前的合法性从他历史所谓的功绩和他经济的成长来获得的合法性，但今天呢，这些合法性全部丧失以后，那么共产党就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暴力组织，那么它就变成了黑社会。那么所以当然这种共产党的黑社会化反映在这种党纪处分条例上了，当然是一个值得让人那个忧虑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两位也提到，就是对于个人那个就是私欲、私人领域、私生活的那个无限的这个扩张和控制和干预。那么他先从自己的党员开始，但是党员呢在中国呢是9000万党员，然后还有一些公职人员加在一起。他其实用这种那个扩张的方式啊，就使得中国共产党 那么完全了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民间的这个空间呢进行了最彻底的这个侵略了。那我觉得这种极权主义，这种全权主义达到更深的高度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危害那个危险的。
嗯，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新条例的总则里面增加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还有坚决维护习近平的中央核心全党核心地位种种语言哈，这是中共第一次把这样的语言放进这个党纪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去年十九大以后修改党章，然后今年三月修改宪法，已经把习核心的地位确立，为什么这次习近平还要在党纪里面画蛇添足，把自己这个语言再次的放进去，你觉得为什么？
说明他很不自信啊。这个实际上他的权力已经够多的了啊，我不知道他兼任了多少职务啊，宪法里已经把他名字写进去了，习思想已经入宪，而且这个任期制也改掉了，可以说从表面上来看，中共的这个建政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权力啊，当然他实质权力可能和毛泽东当年没法比，他的权力已经足够大了。但足够大的情况下，他还做这样的事情，充分的表明他不自信。刚才两位也提到了，这个条例，新的条例，它是一种这个表明共产党进一步的黑社会化。任何一个社会，实际上它都有法规，法规它基本上是要是合理的，让这个社会中的成员能够自觉地去遵守，这是最主要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威慑，啊，你要是犯了法，我怎么惩罚你？这两部分结合，让这个法律可以实行。但是在共产党的新条例，你发现是什么呢？基本上它是黑社会化的，就是说我就是老大，你必须听老大的。基本上是靠威慑来让他这个黑社会的成员进行去服从。这个就说明现在习近平的一个地位。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搞个人崇拜是什么？也是一种不自信的一种做法，它是让人民敬他，让人民爱他。但这一条在七月份遇到了挫折，说明失败了。那现在他只剩一条路了，就是让人们怕他。所以他这个家法的祭出，然后成为他手中的利器，就是让全党怕他。所以现在他这个全党是噤若寒蝉，而且是离心离德。刚才你提到这两个词，我觉得两个效应都会有。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新条例里面增加了这个对于搞山头主义，所谓甚至背着党中央搞另一套的这个所谓两面人的这个处分规定哈。然后另外大家都注意到，就是对这个所谓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这个党员的处分规定哈。我们联想到最近近年来这个政治流言满天飞的这个情况十分普遍，你觉得这些新规是不是有一定的针对性？我们知道其实近年来这个政治流言或者政治谣言已经成为中共这个内部斗争的一个工具之一，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了。
他这个提到两面人，提到政治谣言，就是针对七月份八月份的这个中国政局，七月政争也好，七月政变也好，八月北戴河会议也好，发生的就是这两件事情。比如两面人，当时这个习近平没有想到，当他的亲信栗战书提出表忠，叫大家再次表忠习核心的时候，只有四个习家军的人物表态，而只有一个非习家军人物表态，其他都不表态。他惊讶的是，连那个他习家军的领军人物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都不表态，甚至惊讶的是，连这个一贯阿谀奉承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都不表态，说习近平给吓到了。习近平认为这些人都是两面人，所以拿出这个东西来吓他们。第二个，说谣言。说谣言的时候，其实最近说了很多的谣言，其实验证了现在有两个中将落马，有两个上将消失，就是这个徐粉林上将和这个魏良这个上将，什么南方军区的这个政委也好，副总参谋长也好，消失两个中将，一个杨辉，一个这个刘晓武被法办。这都证明前段时间给政变背书，所以他在这个掩饰之下说，的确显示他权力虚弱，就他显示权力强大，显示虚弱。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权的时候，从来不需要制定去不断的修订这个什么党章处分条例来吓人。尤其邓小平他的身份也就是个副主席啊，这个副总理，甚至是大多数打桥牌抱孙子，但他能够掌控政局，非常自信，他不需要去吓人。但是习近平却需要通过这些不断的条例收紧法条来吓人，而且习近平的敌人是越来越近，先是在国际上作战，结果四面为敌，四面楚歌，美国、日本、欧盟、什么俄罗斯啊，这个甚至北朝鲜都是离心离德，四面楚歌。然后在国内跟人民作战，这个 P2P 的受害者也是敌人，假疫苗的受害者也是敌人啊，甚至于山东受光民受那个受光的民众啊，受害也是敌人。现在党内作战， 这个党内的人都是敌人，官员党员不表态，不说习核心就是敌人，说他的敌人越来越近，像洪水般洪水一般的四面八方拥了过来，以至于今年天灾人祸，习近平都不出面，七常委也不出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可能根本就不敢到地方上，不敢到地方上去视察了，觉得到处都是敌人，到处不安全，甚至于最近传言说他要访问朝鲜，甚至电量安全连朝鲜都不敢去，首先把中国游客赶走，提前一个月把中国游客清空送朝鲜，然后他认为中国游客里面可能埋藏职业的杀手或者反对派的，说他现在的敌人已经近距离到他身边了，说他部队部的身边，这恰恰显示了即短兵相接的作战，恰恰显示了习近平现在空前的权力危机，空前的虚弱，而不是显示他的强大和或者是大权在握。
我想听听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政治谣言在近年中国这个政治里面发挥的作用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政治谣言的产生其实跟中国的这个不透明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习近平虽然他是定于一尊，但是他周围其实能够信得过的有多少人呢？大家好像都是通过跟他能够接触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那么大家都是通过政治谣言或者政治流言来揣摩他的心态或者中国的这个政治政局，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他用这个严厉的加法来控制这个政治谣言能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
对这个政治谣言的产生呢，当然是和目前的中国在新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媒体的这个条件下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了，那么撕开了某些空间，那么这些空间呢可以被各界人士所利用，包括那个中共党内自己的那个权力的那个就是角逐的这个参与者，所以这些谣言的好多的所谓的就是出口了，并不是空穴来风，应该说呢可能和最上层的权力争斗了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种谣言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出了一些就是党心，也反映出了一些军心，也反映出了一些民心。所以习近平呢就非常的这个恐惧。那么这种恐惧呢，像刚才讲到，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纪律处分条例给那个加上去，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原来的党章或者原来的宪法，那么这只是一种政治指导性的一种纲领，它没有每天实施的这种技术性的层面上的操作。
嗯，
但是他现在把它作为一种纪律处分条例，那么也就是说每天中央那个纪委的工作了就是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可以把对习近平的这种忠诚和拥护了，从政治层面上变成了每天的日常层面上的命令的接受和个人的效忠。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反映出习近平呢，如果他没有担心他在丧失党心、军心和民心的话了，他就不会如此的就是像惊弓之鸟的进行那个反应。
嗯，好，
好，那个习近平呢，之所以说拿出这个加法来威慑这些同志们。啊，是因为这个谣言太多啊，谣言是成为共产党的这个上层政治斗争的一个这个工具。实际上，很多谣言都来自于他们。
嗯，
这个谣言有什么作用呢？就改变人民的预期啊。实际上呢，在中共党内能够接触到习近平的人是极少数，包括省委书记接触他都非常难。那么大军区的副职接触他，甚至正职接触他都非常难。他们也是靠揣测来判断习近平的权力稳不稳。这个谣言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改变人民的预期。比如说这个七月份传出很多谣言来，这个将军们就想到底习近平稳不稳，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了，他表态的时候就要犹豫一下。所以他预期改变的情况下，人民的行为也发生改变。所以在七月份，刚才这个破空讲了，表态是非常这个不踊跃的，军队里没有任何人表态。这就是为什么在北戴河会议以后，他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军委的党建工作会议。
对，
党建工作会议开的就是要整军，啊，整军。这个当时我接受采访都说，整军其实就是要开始整顿将军了。那这一个礼拜呢，有三四个将军出事，就是说他要想办法来确定他能够得到军队的效忠。在这个军委的党建会议以后，实际上表态也非常冷淡，只有武警。大家为什么是这样呢？就预期发生了改变，就说习近平是不是像以前那么伟大、那么稳固，大家并不确定。在这种预期下，习近平就更加的紧张。所以呢，他就要更加的这个加强他的这个控制和威吓。所以这是一个走向恶性循环的一个道路，
就像投资股票一样，大家都看这个股票预期到底怎么样，
预期
不好，大
家都就预期不好，
这
个股票就真的要跌了。
对，好，陈伯辉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新的党纪还要求党员呢，就是在所谓重大原则问题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哈，不得妄议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等等。我就想这个规定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规定，那么会不会 就是说在党内兴起一个因言治罪的这个新的风气哈，就是说对比如说任何有争议的策略，比如说美中关系等等，大家都不能再谈了，也不能再争议了，这样的规定对于共产党的这个生命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不得妄议中央，或者说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本身就暗示习近平对和错你们都得承认，他是对也好错也好，他的长期执政甚至于终身执政，所以这个掩饰他的错误，他恰恰就是七月八月他所受到的这个攻击。谣言就是半真半假，一半呢就是刚才建立所说的是一个预期的问题，影响人们的心理，但是另一半呢恰恰就是真的，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那么习近平遇到的麻烦在于他的决策错误，在中美贸易战上决策错误，一带一路的这个大亏损，还有党内的这个国内搞的个人崇拜不得人心，还有极左路线不得人心等等，经济大滑坡，说他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而去针对别人，也就是他不思反改反思报复，本来是他应该检查，应该是去检，比如说那个新华社刊登了华国锋认错，有可能暗示习近平应该在党内认错或者已经认错，结果呢后来这个华国锋这个习近平是派出所谓中共中央巡视组进驻新华社，对新华社进行整改，说新华社党媒信党做得不够，事实意思就是党媒信习做得不够，就是他不是觉得自己有问题而觉得别人有问题，不是自己有错是别人有错误，不是自己应该检讨是别人要检讨，这就跟当年他就是毛泽东这个思想的翻版，毛泽东把经济搞崩溃，大跃进大饥荒，结果受到刘少奇等人批评，说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毛泽东不去反思自己制造的问题，反而马上要去报复，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说习近平今天的想法就是一个心里面折腾他的就是个小毛泽东，就是我千错万错你都不能说，你说了我把你置于死地，要把你整死，说他发出的信号就是这样。刚才说了政治传染期，七月份有个政治传染说海河之争，说汪洋跟习近平之争，说汪洋是就是大海，就是代号大海，习近平代号梁家河，结果他现在看出对汪洋进行处处报复了，最近召开一个什么2000人的大会，归侨大会，本来应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致辞是主角，结果他把赵乐际搞成这个主角，中纪委书记对这个归侨大会去这个致辞，这非常荒唐，显示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心胸狭隘，对同仁同事随时要穿小鞋报复，这种完全不配居高位的德不配位的这么一个小人心态。
好的，也听听夏明教授分析，就是这种不得妄议中央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长期的生命力有什么影响？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很多这个历史的教训。
当然对习近平的个人的这个权力了是有强化的，但是他这种个人权力了其实建立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基础上，也就是牺牲他自己的共产党的这个制度化的这个权威。因为之所以共产党的专制了在全世界了，你可以看他的生命力了比其他的个人独裁还要长，其中最主要就在于共产党它营造了一个集体那个领导的一个就是集团性的这么一个专制体系，一个委员会的专制体系。那么当然习近平这样做法了当然会削弱共产党自己本身的这个组织化程度，也就是说习近平他个人的权力崇拜和强化了其实就导致了共产党本身的制度化的这个倒退制度化的这个萎缩，或者叫就是deinstitutionalization 就是非制度化。这种代价呢我相信呢就是就像我在3年前4年前呢我的文章就写到了我就认为习近平可能是中共的最后一个领导人，因为呢他呢会把中国共产党呢带上一条不归路了，最后呢他的灭亡，因为他现在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也没办法说我现在就来强化党的这个组织建设或者我强化党的生命力，他现在也做不到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最后走的呢其实就是他们一种那个双灭的这么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好，这个任何人把自己当做中央，他习近平就把自己当做中央了哈，那和他的观点不一致或者对他提出批评都以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和妄议中央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这他就给自己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武器，就任何人只要挑战他批评他，他都可以进行这个惩罚这是一种威慑的力量。另一方面说明习近平怕的就是别人来议论他，因为他有太多可能要议论的了，可能这个他的权力出现问题，甚至包括中共的整个政权出现问题，都从内部开始议论，开始有不同的意见开始，他非常提防这一点。那刚才我提到了整军，他要整军，不整军的话他就非常的不放心，实际上这个党的纪律处罚条例实际上就是要整党 要争党。那习近平呢，他最终想做什么呢？就是人民的伟大领袖。要做成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又不真正的服务于人民，那么只有两个道路，一个首先做党的统帅，然后做党的核心。七月份八月份的政争说明什么呢？他做党的统帅和党的核心都受到了挑战，所以他现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回过头来重新来，我又要整军又要整党啊，然后呢来实现他自己做人民的伟大领袖的这个梦。那么人民的伟大领袖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呢就是不能错，所以你一错他这个权力就崩塌了。所以任何情况下他不会认错，哪怕他私下的可能让步，所以分权，经济决策出了问题我分点权给别人，但是表面上宣传工作会议他不会认错的，一认错人民领袖的形象权力都随之而要坍塌。
好的，我们再看一条，就是新条例这次陈伯坤先生还包括这个禁止党员信仰宗教，还有对信教不听劝告的人呢要劝退党，劝而不退的人要除名，这也是中共的首次用党界来明确的限制，不能信教也不能参加这个宗教活动。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涉及到比如说新疆、西藏等这个宗教影响很大的地区，可能对一些党员干部会产生这个很大的影响，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这个在新的这个党的所谓党纪处分条例里面涉及到这个不信教或者怎么样劝退警告等等，我就想到两个人。首先想到一个就是第一个人是李小林，就李鹏的女儿李小林。李小林是在长期在香港任职，后来在2015年呢被调回国内内地任这个大型国营企业大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的第一件事就到内蒙古去这个拜佛。他说他是皈依了藏传佛教，他的上师叫一个什么金刚什么仁波切，然后他自己呢这个有一个法号叫做什么什么一个很复杂的什么格兰什么英江什么格姆，他这个受戒有个法号，而且呢有图为证，他还披了这个袈裟，黄色的袈裟，在这个佛门里这个祈祷晒拜，还两手举天。那么李小林就完全承认他已经受戒成为什么的这个受洗信佛了。那么李小林是不是应该受到查处？那我们看看习近平敢不敢查处他。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人就是彭丽媛，第一夫人彭丽媛，习近平的老婆。那彭丽媛在2015年情人节的时候什么地方没去？他去到西安慈恩寺大雁塔礼佛拜佛。当香港有媒体记者问他是否信佛的时候，他笑而不答。其实彭丽媛在结婚的时候，他们那个结婚照啊，不是去别的地方游山玩水，他们是去佛庙里面。所以据说这个彭丽媛对习近平有个要求啊，彭丽媛这个习近平追她了，开始很难，后来这个追到手呢，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彭丽媛认为自己要信佛，要求这个习近平追随她。那么习近平是答应了的。那么习近平现在位居高位，那么是不是反悔呢？另当别论。那么现在也是有图有新闻为证，以2015年二月份，那么彭丽媛这个去了这个西安这个礼佛，那是否彭丽媛要受到查处？因为彭丽媛本身是高干，他是披挂了解放军的少将军衔，他是一个什么军中歌唱家，所以这个是党的高级干部。如果说那个能够查办李小林和彭丽媛，我认为他是真的，否则就是虚伪的，又是双重标准。
或者是查办习近平家教这个配偶师管师教等等。对，好，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一系列的就是做法了，其实就是只是单向的针对就是习近平以下的人的，而任何人如果要指出习近平或者习近平周围的人呢，那么又违反了就是这个党纪了，又违反了就是政治意识或者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所以基本上呢，习近平呢给共产党的党员呢建立了一个就是22条军规了，但是这里边呢，他有没有就是好的效果？有没有就是让党内了这些领导人呢相互之间猜疑？然后呢去相互的就是去相互互相监视，或者去背后打小报告去举报，当然是有助于强化习近平的个人的权利的。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他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在精神层面，就是宗教的挑战。我们当然不仅看到就是藏传佛教那个西藏不断的在抗争，自焚呢也还在持续，已经153人呢，那么已经自焚，已经牺牲掉，在过去的从2009年到现在，所以呢就说你可以看到了，那个就是藏传佛教呢在抗争，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呢，在那个就是新疆呢也在继续抗争，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外面传出100多万的穆斯林呢被那个关在就是学习的这个某种集中营的形式了。 或者尽管他们叫邻里中心，那么关在里边强制要洗脑或者要那个改造要转换。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地下的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这个兴旺。最近我们也看到在河南、陕西各地呢去摧毁十字教堂。十字架和天主教堂，这里边呢是继几年前呢，在浙江基本上每天呢都要摧毁一座十字架或者一个教堂了，那么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共产党的精神的这个丧失，精神的危机，其实给老百姓呢一种就是动力了，去追求新的这个精神空间。但是有一点呢，我想指出了，刚才破空呢也那个讲到一些了，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应该区分清楚，就是其实信仰各种宗教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私人空间的事情，它是一种文化和一种传统呢都有关的，所以呢，如果就说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你把共产党那个唯物主义和这个党的这个纪律呢强化到了，干预到每个人的个人空间呢，我觉得是自取灭亡。其实在现在情况下呢，应该有一种政教的一种相对的分离，就是政治只是在机关里边，在党的系统，在权力机关里边，那么它能够管住人们的信仰，但是呢，离开了政权呢，大家在私人空间，在社会里边呢，我们就回归到一个社会的人，一个有自然文化和传统的人。
嗯，对，好，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这个整个这个新的党纪对中共自己的影响。
好，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大搞这个反腐，已经让这个官员哀叹官不聊生。那么现在又搞这个新的党纪，9000万党员都得在他这个下面当这个顺民。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客观上会产生什么效果？就是说在心理上是真的让这些党员洁身自好、纯洁自身呢，还是说让他们反而更离心离德、噤若寒蝉的这种，就是对他反而更不满？
好，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用两句话来讲一下宗教信仰
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任何的宗教要有四个条件：第一要有神位，第二要有信仰系统，第三要有组织化，第四要服从。那共产党也是要神位的，咱们老习主席就是神位的啊。当然这个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习近平自己我不知道信多少，至少大部分共产党员肯定都不信了。组织化是现成的，但他现在要求你服从。实际上任何的宗教组织对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党来讲，就是争夺人们的效忠。这个是共产党非常害怕的，习近平当然害怕。习近平他要做到的就是天下归党啊，全党归习啊，任何宗教对这个是对他是有障对他是造成了困难。
对，
那么另外关于这个西藏还有维族的情况，刚才夏明经讲了，我就不重复了。那新的处罚条例出来以后，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共产党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是正在离心离德，因为习近平离心离德。刚才我讲了，你让他服从你，实际上主要是你要有威信，或者甚至我爱你，我不能敬不能爱，他只有让别人害怕。
对，
他这个条例里边讲到，就是说不能做两面人啊，要惩罚两面人。他这个条例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有更多的两面人。
对，
因为一个人和另外人的观点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人们是这个自由，对自由是一种自然的一种需求。
对，
他有不同的观点就要表达，但是在党内不能表达。上层也不能表达，那只能阳奉阴违。阳奉阴违，它的另外一个词就是两面人，甚至三面人、四面人，说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这个表达不同的观点。所以他要的结果恰恰相反。在这么反腐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习近平的反腐完全是非法制化的反腐，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在党内都没有正当性。所以他虽然叫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到最后他现在只有一条了，没有办法了，依法治国做不到，党内威信做不到，天下归心做不到，说只好我就是黑社会老大，你听不听吧，不听我就惩罚你。所以他现在就这个效应，我相信大部分的共产党员也和我们有同样的认识，就是在黑社会里在必须服从一个老大，这时候肯定是离心离德的，我觉得可能这个权力在逐渐的走向崩盘。
好，最后因为时间不多，也听听陈破空先生和夏明教授分析，就是这个新的党纪会对党员的心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陈破空先生，1分钟时间。
黑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大说了算，黑老大说了算，所以这应验了这个美国批评中共的一句话，叫做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因为奥威尔的作品1984，在中共现在党外搞的是动物农庄，党内搞的是1984。1984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个黑老大在监控大家的一切。所以说这次习近平这个把这个制定的党纪处分条例啊，充满了习近平的名字，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黑老大，我处不处置你们，怎样处置你们，完全由我说了算，完全是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党纪处分条例。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处分条例出来啊，其实中国人民可以放心了，世界人民也可以放心了。因为原来说这个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啊，干涉不了，那么中国这个人民的抗争啊，是受到这个镇压，这个维稳和这个军队的镇压在体制外，现在敌人就在体制内，应验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何如小夫就睡在身边。现在习近平连睡在身边的人都是违纪违法者彭丽媛，所以说他的危险已经逼近了他自己。所以说我觉得中国人民可以大松一口气，最后习近平不是被中国人民斗倒，恐怕是被党内他自己的同僚，甚至被习家军本身所斗倒。
好的，夏明教授一分钟时间。
对，一句话，因为我觉得就是习近平的所有的这些做法呢，都是一个单面剑了，就是去砍向他的政治敌人，甚至砍向广大的党员的。因为他这种做法呢，用他的这个就是纪律处罚条例来说，也就是说他极度的恶化了中国的那个政治生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如果以那个中共的党员的处罚条例了，我觉得习近平呢应该受到党纪的处分。
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今天网友评论很多哈，一位叫李中本的观众朋友，他说志大才疏德不配位的习近平想问鼎世界话语权，引起党内外社会的各种矛盾难以控制，所以只能记起毛泽东的管理方法，篡改历史的同时大搞个人崇拜，进而大搞严纪整顿，可以联想如同搞残酷阶级斗争乃至文革恐怖活动，这反映了独裁者的恐惧心理和危局。还有一位叫杰瑞米克宾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治社会，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在人际活动中搞投机钻营，整天活在焦虑的状态下。他说的不止共匪所谓的党纪是为人治服务的，是有随意性的，中国的宪法也是一样。还有一位叫亮章的观众朋友，他说改革开放40年，而我的感觉是0年，因为前进了20年又倒退了20年。还有一位叫姓吴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习近平立家法凸显中共已经从一个最初的政治组织蜕变为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神教黑帮，连黑社会的起码道义也没有，令人发指。还有一位叫 YT 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中国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P2P 股市地产摆明了掠民之财，现在开始掠商了。他说中国就是低层丛林化，中层空心化，高层流氓化。这些呢都是我们网友的评论。好，各位观众朋友，习近平动用史上最严家规的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从滴滴案到网络禁言，中国警察为何有两副面孔。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8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络上热传一个推特视频，显示深圳警方闯入一位年轻女子的家中，将其带走，理由是你在网上说了什么。差不多同时，山东警方逮捕两名女子，只因为他们在微信上提醒亲友少吃猪肉。此前，山东教授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也被破门而入的警方强行带走。那么对比这些案例的高效执法，滴滴车型的这个杀人司机，警方却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难怪有网友问，中国警方执法重点对象到底是谁？封杀网络言论，警方的效率非常高，为什么处理恶性的刑事案件却又迟缓无力呢？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请这个夏明教授来谈谈这个深圳的这个视频哈，显示这个警方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就强行把一位年轻女性带走，而且呢还就是说你在网上说了什么就是理由。那么这些种种的事件，包括山东两名女性只因为在微信上提醒亲友少吃猪肉就被抓，你觉得这个中国的因言治罪是不是已经在民间到了这个荒谬的地步了？
对，中国的国宝了，现在确实是国之利器了，是无所不在了。所以呢，有人在调侃呢，就说这个滴滴这个就是乘客了， 他当时在向朋友呼救的时候，不应该说是我遇到危险，或者就是有凶手可能犯罪分子等等，他是应该写一个，就是说我现在呢正好驾车了，那么是要到深圳去参加，就是支援那边的公运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恐怕那个国宝呢马上出警呢，可能就把他给救了。那么这里边呢，反映出的就像刚才破坤也讲到，就是乔治奥威尔写的那本书《1984》，就是一个老大哥一直在盯着你。那么在整个那个社会暗藏的各种窃听器，在整个墙壁上都安装的电幕，那么它可以单向的对你进行控制，那么进行监控。那么我这里边呢，想引进另外一个那个词汇，就是英国的著名的哲学家，就是杰瑞米那个边沁呢，他提出个概念叫 Panopticon State。Panopticon 呢，就是就全息监控的。那么他就是讲到的监狱里边呢，我们知道有个瞭望塔，那么这个瞭望塔呢，它可以对四周呢进行随时的监控，所以每一个就是监狱里边的这么一个就是房间呢，罪犯呢都可以在他的就是随时的监控之下。那么我就在想，今天中国呢，不仅是乔治奥威尔式的1984的老大哥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全息控制的这么一个监狱的监视塔。很不幸的，中国人呢就是这个大监狱里边的，我觉得是囚犯。
嗯，杨经理先生，我不知道这次山东这个逮捕事件，两个女性就是因为在亲友圈里面所以说不要吃猪肉就被逮捕。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说因为微信大家都是用很多这个私人空间啊，就是说你们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就是说中国对于民间的这个自己私人空间的这个监控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听起来好像是挺普遍的。
在中国的网上是没有私人空间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中国有一个大数据收集中心管理中心在贵州，很多的这个网络公司都这个介入了这个工作，包括腾讯，也就是微信。据国内的有些知情人士告诉我们，就是腾讯里面有公安局这个机构啊，甚至就叫微信公安局什么的。当然这个我们要去核实，但是就是在这个网络系统上，在微信的系统上设置公安系统，这个我一点都不觉着惊讶。刚才我们讲到共产党在整党啊，寄出了这个纪律惩罚条例，谣言传言这个都成为这个违纪的行为。
对，
共产党一共有多少党员？9000万啊，接近1亿了，也就相当一部分的共产党员实际上就是民间。
对，
而且共产党的一些行为它会向社会进行溢出，社会的反应就会对这个政权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在党内要整党，那在这个社会上要进行收紧言论控制，这是一个逻辑，是自然的。所以最近你会看到更多的这种现象的发生。那对于这个，而且做法都是非法制化的，甚至连胡温时期那个遮掩都没有了，直接的明火执仗的违反法律的方法来禁言，来对这个人身的安全进行危害。所以呢，这是我们可能未来要看到的一个主要的
一个
现象，非常经常发生的一个现象。
相对于像山东这样的逮捕事件，我们在滴滴车型的这个凶杀案里面呢，引起民间非常大的反弹，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警方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慢，那么而且那个受害者其实在车里面是用手机求救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很多人觉得这个警方应该对这个滴滴车型的这个奸杀案其实有相当大的责任，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从这个滴滴顺风车这个奸杀案和这个几名女子在网上说提醒大家不要吃猪肉被警方带走，半夜带走，这两件事的对比呢，可以总结成三句话，就是这个中国的警察署呢，办案低效，维稳高效，解决问题低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高效，为人民服务低效，为人民币服务高效。这是中国的特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两个女子哈，这个被人带走，我们又想到了就是刚才提到奥威尔，这个说是这个不用说了，动物农庄啊，猪类在统治其他动物类。那么最早期有前苏联半夜敲门带走人是前苏联，后来最厉害的是北朝鲜半夜敲门带走人。那么这个北朝鲜原来有一个故事讲这个，说各国的人谈他的幸福感，说你是什么最幸福啊？有美国人说我在有工作的时候最幸福，英国人说我是领到工资最幸福，法国人说我在跟情人浪漫的时候最幸福。据说有一个朝鲜人呢，北朝鲜人就说我什么时候最幸福，他就讲了一次最幸福的经历，说有一天半夜有便衣警察敲门，然后他打开门，便衣警察对他大喊一声说金在圭你被捕了，然后金在圭非常幸福的大喊了一声说警察同志你搞错了，金在圭坐在隔壁。 说那一晚上我最幸福的时候。所以后来现在国际社会普遍的这个怀疑啊，就是很担心中国北朝鲜化，中国正在朝鲜化。果然网民也说是西朝鲜，现在半夜带人的情况不是前苏联，不是北朝鲜，而是当代中国21世纪的中国。所以说现在中国人睡觉都这个夜不能寐了，寝食不安了，半夜就可能敲门，半夜敲门警察把你带走。所以这个真正是进入了一个动物农庄和1984的黑暗年代。
嗯，好的，我想我们把这个事情在夏明教授听听这个关于滴滴事件，因为很多时候对警方的这个行为的看法啊，都是因为对滴滴车型的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够。那么我们知道滴滴这次出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呢，南方周末就在出事以后引用法庭文件的说法呢，说过去四年至少有50多名女性遭到这个滴滴司机的这个强奸或者性骚扰，但是滴滴呢却能照常运行，而且拒绝当局的监管。那么这个再次引发质疑，就是说民众对民众执法一贯强硬的当局，为什么对滴滴长期以来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我想听听夏明教您对这个整这个滴滴事件在民间引发的这个强烈的舆论风暴，您是怎么看的？
对，尽管这是一个目前来看呢，是滴滴整个出租公司了，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就是个案了，但是把它连在一起了，就是折射出了中国的许多的问题。那当然其中一个就是人们就在问，这里边是不是这个公司有很大的靠山。那么这个公司呢，目前从公共的平台上来看呢，它确实是有些迹象表明呢它有很大的靠山。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柳传志在中国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了。那么他的女儿，那么就是滴滴公司的这个就是头了。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背景呢，人们呢当然会那个去思考。另外一个呢，就是2年前呢，在那个乌镇召开的这个网络那个会议上了。习近平专门还去视察了这个滴滴公司的这个就是摊位了，那么去询问他们的工作，那么给予鼓励。刚才就是建立讲到，就说中共的这个省委书记要见到习近平呢，恐怕都是很难的。所以习近平呢，能够走到你的摊位，能够给你发些指示，能够来了解你的工作情况，甚至呢给你那个打打气了。当然这不是一个就是偶然事件，这是后面的经过权力的精心的那个安排导演和制作的。所以呢我们相信呢，就滴滴公司呢，它如果没有就是庞大的政权的这个支持的话呢，它没办法经受住这么多我们刚才说的50多个各种丑闻，它还能够岿然不动。这里边确实有很深的这个官商的这个背景。
嗯，好的。
那个当我们看到中国的警察系统在处理两类问题不同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为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中国的警察系统，你要是这个熟悉它的运作的话，你会知道它对一般的刑事案件是非常懒政的。
对
对，无所谓。
很多报案据说根本警察根本连理都不理你，对，连做记录都不要，
没有什么，除非那个杀人的大案，
对，
可能要做一下的。像这种小案他根本不理的。
嗯，
那么另外就是政治案件，就刚才的半夜闯入人家人抓人的属于政治案件。
对，
政治案件是从中央下命令一直贯彻到底的，你必须行动。而且他和派出所所长、派出所的所长、公安局局长的升迁是连在一起的。在抓法轮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还有连坐法，就是和你的奖惩制度，这个经济上奖惩制度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你这地方有多少人练功练法轮功，你没管的话，你这管骗警察的奖金没了。所以这就使得这些警察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比较认真，比较积极，反应非常非常快。不然的话，乌纱帽丢了，钱没了。但是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非常的懒政。那么实际上呢，滴滴这个顺风车有一键报警的设置，一键报警，你上网上查一下子，当然我还查看了一下子。
而且关键是这个女孩子她那个手机，人家说用卫星定位，她只要拿到这个手机号码，她就能够知道这个女孩子的位置，
能够知道她在哪方。
结果警察用
她反应就非常的慢。
对，
她一键报警的那个设置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用的。但不管好用不好用，我不知道多少滴滴的使用者知道这个一键报警的这个机制。但是我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我还这个看了一些资料，也问了一些知情人，他们说很多的派出所根本不给你设置这个，你有我不给你接，我不给你接轨，那怎么弄呢？我不给你进行这个连接，最后你报警也没有用啊，就必须整个公安系统愿意和滴滴的一键报警的给连接起来，他报警才有用，这是首先要做到的。那你报警他要不要反应又是另外一个事情。实际上这个事件呢，反映出来中国的整个警察系统在做什么。 啊，反映出来的一般的状况。
对，好的，我想就是因为我想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谈这个滴滴奸杀案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奸杀案发生以后呢，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就是说呢，当滴滴赶走优步，百度赶走谷歌，我们就已经性命不保了。那么我们知道中国长期以来哈，就是说它的一个国策就是说把外国的竞争的大公司关在门外，然后扶植国内企业在自己关着门的这个环境里面形成一家独大，形成垄断。那么这个文章的观点就是说，因为没有这个比较守规则的外国公司的竞争，那么最后的受害者其实是中国的老百姓。我想听听各位对这个观点的看法。陈伯鸿先生。
对，滴滴顺风车这个刑事案、奸杀案频发，它有这个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这两方面可以做解读。经济上就是这个垄断造成的，因为就像这个百度公司，百度以前有这个谷歌的竞争，后来谷歌被赶走之后，百度一家独大，那么就后来这个百度这个假药泛滥、假广告泛滥，以至于大学生魏则西啊，这个因服假药这个身亡，呼吁社会啊警惕百度。但是百度仅仅是之后就说你用我也好，不用也好，你没有其他家，你还是要用我百度。说百度的连道歉都是非常傲慢的。同样滴滴车也是这样。当2016年滴滴车这个说是吞并了这个美国的 Uber 之后啊，这个中国人民就你做也好不做也好，受性侵好不受性侵，你就只能依靠我滴滴了。而且滴滴本身在宣传上，他滴滴公司把这个 Uber 吞并之后，原来 Uber 是关键词是信任，信任司机，信任这个乘客，信任服务。但是滴滴车把这个改成了叫做敲诈，敲诈司机，敲诈乘客，敲诈一切。所以最后呢，这个而且是用一种不道德的，那个 Uber 遵守国际规范，有很多道德标准，但是滴滴公司是向前看齐，不要道德标准，甚至用性诱惑、性暗示、性意识来吸引这个业务。他们的这个主管就公开讲说，这个滴滴的业务很 sexy， 公开的做一些性宣传广告，说是什么什么个什么什么叫做什么哥哥妹啊，什么妹妹啊，什么这一类的说法。把这个司机啊，引诱这些司机、私家司机来参与这个业务啊，意思就是说你还可以艳遇等等。所以说这本身就给违法犯罪这些性侵奸杀案埋下了这个基础。说这个经济垄断行为非常可怕，就跟政治上的经济上这个经济上的垄断，一家独大是失去了这个竞争的活力，最后人民受害；政治上的垄断，一党独大也是人民受害。所以这个报案，刚才那个下面提的很好，就是你报案你不能报刑事案，你要报政治案。所以习近平号召大家要学政治、懂政治，某种意义上启发了大家，中国民众以后报这些案千万不要就是报刑事案。你就说某地发生了请愿示威游行，某地有人传政治谣言，正在某个山区有一个司机是在带头示威游行，有一个女乘客拿了这个标语口号，警察立马赶到破案。所以你千万不要报什么奸杀案，不要报什么案，这些案对警察没有吸引力，你只有报维稳案，警察马上半夜出动，这个立即封山，马上采取行动。
嗯，好，
说这个就引向了，就是说中国人要隐藏一场羊肠小道，就是一切都政治化。
对，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国关起门来发展这个国企哈，这个策略，其实我们想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包括假疫苗、百度、阿里巴巴卖假货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这种模式的这个产品，就是中国的这个企业都是这种把人家关在门外，自己独立发展，而独立发展企业往往又缺乏社会责任心，这样的模式对于中国的社会其实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听听您的想法。
对，因为中国的这国家控制的，尤其在目前呢那个集权主义了又登峰造极的这么一个体制下了，控制的经济发展，当然就是国家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那么这些企业它丧失了对市场服务的这么一种本能，而变成了国家的行政那个机构的一种延伸。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滴滴还是百度，那么他们呢那个其实更多的是为官宦那个就是可能在分红，给他们呢赚钱。另外呢，像百度、像 WeChat 这些呢，那么基本上又成为政府维稳，那个就是国家那个大控制的这么一个政治工具和政治手段，成为它的大外宣、大数据，那么大维稳的这么一个手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中国的这些国营企业，它的经济行为呢，其实完全就是被政治化、被行政化、被官僚化。所以中国老百姓呢，如果再跟这样的经济实体打交道，又没有竞争的话了。那么他确实就有各种霸王条款和各种霸王行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中国老百姓呢恐怕目前呢不得不面对的。
我们知道其实和中国企业打交道的外国企业，对于中国企业的这个很多做法或者是缺乏规范、缺乏这个道德水准等等，都有很多的这个诟病。那么我知道建立你跟美国的这个商家或者公司企业也有相当多的了解，那么听听你的看法，就是两方的对比。
对，我觉得这个像 Uber 这样的公司， 这个在车行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强奸案，
对，
也有，你要上网上查一下的话，就是我们出现这种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它是一个一定要发生一个自然现象、正常现象，还是说因为某一个管理体制出了问题，或者是这个警察系统出了问题，我们要分清它的这个出问题的责任和原因。那这个像滴滴这样的公司，它有五亿多个用户，说出这样的事件也不奇怪，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出事以后怎么处理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些资料，比较一下 Uber 和这个滴滴处理问题的方式。一个是在市场化之下有竞争，我不是说哪个道德高啊，
对，
这个市场化它的好处，一旦有竞争，它就让你的职业道德要提高。你要垄断，你根本不要在乎你的客户，你的职业道德就要降低。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而这个垄断的形成很多是跟背后，比如说权钱勾结，或者是大的背景。对，
我刚刚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更深刻的问题在于说它怎么形成的垄断。这个垄断是在权势背景之下的。这个赢家通吃，就是说他有权势背景。
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杨建立和陈伯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